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12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格陵兰岛反对派赢得立法选举，支持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激增。俄罗斯高层警告称，普京接受俄乌30天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波兰确认美国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援。摩擦不断之际，罗比奥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五国防长与乌克兰防长及欧盟和北约代表召开视频会议。白宫发言人痛批日本对美国大米征收700%的高额关税。美国钢铝关税周三生效，中国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中俄和伊朗将于本周五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核问题。叙利亚1200多名亲阿萨德平民被屠杀后，该国总统府下令调查，反对法外报复。英国沉船事故中被捕的船长，据船主称是一名俄罗斯国民。请听新闻。据周三公布的统计结果，中右翼反对派赢得了格陵兰岛议会的选举。此次选举的显著特点是民族主义者激增，要求这个被特朗普觊觎的北极岛屿迅速独立。根据今天周三公布的最新官方结果，自称为社会自由派主张该岛最终独立的民主党赢得了 29.9% 的选票，得票率为上次在2021年选举的得票率的3倍多。另一个主张立即独立、切断与丹麦联系的独派纳莱拉克党以 24.5%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而即将卸任的因纽特人执政联盟受到大量选民的抛弃，与四年前相比，该执政联盟中的绿色左翼丢掉了 15.3%。另一个名为苏穆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失利 14.7%。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赢得议会31个议席中的绝对多数，因此现在必须通过谈判组成联盟。该联盟必须制定出程序和时间表，以实现格陵兰岛57000名居民中绝大多数人所期望的独立。俄罗斯高层警告称，普京接受美国和乌克兰30天停火提议的可能性很低，称对俄罗斯来说必须考虑到俄方在战场上的进展，并解决莫斯科的顾虑。波兰则确认美国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援。详情请听倪楠的介绍。
特朗普政府此前开始与莫斯科双边会谈，对乌克兰暂停分享情报，暂停军事援助。在多重压力下，乌克兰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随后美国同意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和情报共享。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3月12日称，他可以确认美国通过波兰向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已经恢复，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也正在运行。同一天，一位身份敏感的俄罗斯高层匿名人士对路透社指出，普京很难同意目前这种形式的协议。他说，普京目前占据优势，因为俄罗斯正在战场上继续推进。路透社指出，俄罗斯目前控制着乌克兰近1/5的领土，约113,000平方公里。俄军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向前推进。根据开源地图和俄方的估计，乌克兰在8月份占领的作为潜在领土交换的筹码库尔斯克正在重新被俄军掌控起来。3月12日，塔斯社报道称，俄军一天内重新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的5个定居点。对此，俄方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如果没有安全保证就停火，俄罗斯可能会迅速成为弱势一方，随后西方可能会指责俄罗斯不能结束战争。另外一位俄罗斯高层表示，从莫斯科角度来看，停火协议似乎是一个陷阱，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或承诺，普京很难会停止战争。第三位俄罗斯消息人士称，目前在俄方眼里，总体情况是美国同意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停火提议只是一些装饰点缀罢了。
在摩擦不断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从沙特阿拉伯启程前往加拿大，他将成为特朗普宣布与渥太华展开贸易战以来首位踏上加拿大国土的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卢比奥将出席从12号到14号在魁北克省举行的七国集团部长级的会谈。七国集团的部长级会议预计将主要讨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中东危机以及印太地区的稳定。卢比奥办公室周日发表声明表示，国务卿出席会议要推动总统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议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卢比奥计划在会上游说七国集团国家支持美国总统推动的莫斯科和基辅做出让步的做法。自从2014年3月份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而被暂停了七国集团成员国的资格以来，七国集团的会议一直协商一致，要凸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拉近了美国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颠覆了西方在此问题上的团结。有四名七国集团外交官表示，加拿大最初希望能够从乌克兰战争到中东以及中国问题的总体声明上达成一致，并且发表第二份宣言来概述七国集团遏制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的努力，但是美国反对就影子舰队发表单独的声明。两位外交官还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删除有关制裁俄罗斯的言论，同时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按照惯例，美国新政府的总统或者高级官员都会访问加拿大，而访问的目的主要也是重申长期的关系，通常很少引起关注。但是这次卢比奥前去加拿大的背景就不同，特朗普总统从重新执政以来一直在攻击加拿大，称该国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卢比奥访问加拿大的当天，也是加拿大和美国其他贸易伙伴的所有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都被征收 25% 关税的日子。卢比奥也告诉记者，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境问题不会列入七国集团的议程，他期待着与加拿大的官员就共同的问题进行良好而富有成效的对话。
法国防长勒克努今天周三主持召开由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五国的国防部长及欧盟和北约代表，还有乌克兰国防部长出席的视频会议，讨论安全问题。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努认为，这次军事首脑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它为安全保障奠定了基石。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将在本周六组织一次虚拟会议，与准备做出承诺的各国领导人会谈。荷兰防长布雷克曼斯周二在巴黎解释说，华盛顿仍然是北约的可靠盟友。随后法国防长还将于周四会见法国议会党团主席弗朗索瓦拜鲁，总理将出席会议。最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周五与法国国防工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们会面。白宫发言人痛批日本对美国大米征收高达700%的关税，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在12日的记者会上，针对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上批评日本对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征收700%的高关税一事表示，我们不会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每一个言论发表评论，但无论如何，我们将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林方正还指出，最低进口量的大米是免税的。莱维特在当地时间11日的记者会上出示一张图表时说，看看日本对大米征收700%的关税，该图表列出了印度、欧盟等的关税百分比，并显示了日本对美国牛肉和乳制品进口增加的关税。特朗普政府计划于4月2日对美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日本的大米等农产品 可能会成为这一措施的目标。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对等关税将把关税提高到对方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的相同水平。白宫高官曾表示，将首先调查贸易赤字最大的国家以及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家。莱维特的发言没有提到日本通过最低进口量机制免税进口一定量的大米，也没有给出700%税率的依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钢铝关税今天周三生效，引发欧盟的反击。中国政府也承诺会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严重损害了多边贸易体系。他并表示，中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法新社3月12日发自北京的消息，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战进入一个新阶段，特朗普对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于本周三生效，这引起了欧洲和中国政府的回应，后者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身利益。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2017至2021年内已经对进口美国钢铁和铝征税，但他在今年二月初宣布这些新税时说，这些新税无一例外，没有豁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的反应是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法新社说，实际上美国市场并不是中国出口商的主要出路。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新的征税措施更进一步，还涵盖了一系列加工产品。加拿大、中国、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受到了影响。更多的情况，请听稍后艾米的要闻解说。中国周三宣布欢迎俄罗斯和伊朗代表在本周五到北京来参加伊朗核问题的三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周三在一份新闻稿中证实了此次会谈将在北京举行，并表示会谈将重点关注与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制裁有关的最新进展。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是2015年达成有关该问题的国际协议签约方，美国已经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发表声明说，三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副外长马昭旭、俄罗斯的里亚布科夫和伊朗的加里巴巴迪同行将出席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近年来重启伊朗核协议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叙利亚西部1200多名亲阿萨德的阿拉维族平民被屠杀后，叙利亚政府授权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此次行为展开调查。法新社本周三的报道说，在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大本营发生1200多名平民死亡事件后，叙利亚政府调查委员会宣称决心确保正义和防止法外报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反对派赢得格陵兰立法选举，支持独立的民族主义激增；俄罗斯高层警告称，普京接受美乌30天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波兰确认美国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摩擦不断之际，卢比奥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白宫发言人痛批日本对美国大米征收 700% 的关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 25% 额外关税的措施于周三开始生效，他要试图加大重塑全球的贸易秩序，以便有利于美国的力度，但是也引起了欧洲的报复以及各国的迅速反弹。自从今年1月份上台以来，特朗普总统就高度关注关税问题。据路透社的分析，这就影响了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而经济学家担心这可能也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并且进一步拖累全球的经济。但是特朗普并没有退缩，反而更进一步采取行动，加强对美国钢铁和铝生产商的保护，恢复对所有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有效全球关税，并将关税扩大到了数百种由钢铁制成的下游产品，毫无例外，毫无豁免。特朗普声称他的目标是要保护美国钢铁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产量连年下降，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竞争。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政策相比，这次的措施更加进一步，涵盖了一系列的加工产品，而加拿大、中国、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受到相应的影响。美国大约有一半的钢铁和铝产品需要进口，最大的两个钢铁消费行业就是汽车行业和住宅及商业建筑。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钢铁生产国之一，但是面对来自亚洲和加拿大的竞争，美国的钢铁业正在失去优势。受到关税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和铝的供应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和韩国，而这些国家都享受一定程度的豁免或者是配额优惠。面对关税大棒，各国反应态度不一。首先出台报复措施的就是欧盟，欧委会周三上午宣布，将从下个月1号开始对一系列价值260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强劲而但是适度的关税。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准备与美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探讨更好的解决方案。欧盟的回应也标志着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盟友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对这一个新的全面关税措施也提出了批评。伦敦和堪培拉周三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加拿大说正在考虑采取对等的行动。加拿大拥有充足的水电资源，其原铝生产的成本比美国更低，因此加拿大已经在美国铝市场上占有主导的地位。中国外交部则表示，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严重损害多边贸易的体制，中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表示，美国的举动可能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事件令美国金融市场雪上加霜，但是却受到美国钢铁生产商的欢迎。钢铁制造商协会主席贝尔就认为，修改后的关税将确保美国钢铁制造商能够继续创造新的高薪就业机会，并且进行更大的投资，同时确保不会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但是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美国钢铁制造商可以提高产量来抵消进口损失，他们还可以提高价格，但是这就让使用美国钢铁的美国公司相对于从其他国家采购的竞争对手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根据钢铁定价网站上的介绍，截止到2月24号，美国钢铁价格是每公吨854美元，全球的平均出口价格488美元。铝的情况则不同，因为美国只有4家铝冶炼厂，其中只有2家去年全面投入到了运营。标普全球在上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增加美国冶炼厂的产量将需要足够一个小城市使用的电力。报道引述批评人士分析认为，特朗普的金属关税可能击中了错误的目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钢铁业问题的根源。中国钢铁产量过剩，再加上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导致中国的钢铁产品大量涌入全球，价格低廉，给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钢铁制造商都造成了冲击。但是美国已经利用贸易堡垒阻止了大部分中国钢铁产品的出口。美国钢铁协会表示，去年中国的钢铁进口量占美国总进口量的不到2%。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指出，美国不关心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扭曲的市场政策，而是冒着与其最亲密的盟友陷入关税纠纷的风险。 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经济议程的担忧也在日益加剧，一系列新的进口税的公告对市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华尔街股市最近几天几乎抹去了特朗普当选以来所有的涨幅。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12号星期三的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2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新闻焦点继续围绕贸易战和俄乌战争两大话题展开。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华尔街的稳定，金融市场对美国总统发起贸易战可能产生的后果深表担忧。美国总统威胁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加征 25% 的关税，马克龙召集30多个国家的军事将领讨论俄乌停火后的维和问题，大大提升了其民众信誉度。乌克兰与美国就俄乌战争停火30天达成原则性共识。另外，贝塔朗天主教私立学校的虐童丑闻继续发酵，则是法国国内的新闻焦点。此一事件被揭出后，引出一系列类似丑闻曝光。二月底以来，至少成立了6个受害者团体，并已提出投诉。此外，解放报在其网页刊出一篇访谈，揭示了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激烈竞争。十字架报则关注日本社会深受人口老龄化困扰。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推出震撼科技界的深度求索，仅一个多月后，另一个颠覆科技界的新产品问世，这便是中国开发的 Manus。 这是一款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工智能代理，有望执行复杂的任务，再次给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带来冲击。解放报报道说，中国再次利用新的人工智能撼动科技。 Manus 作为第一个能够执行复杂任务的自主代理，可以完成对简历进行分类、搜索房地产、分析股票价格等复杂工作，显现人工智能与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数天来一直引发业界恐慌。法国国际研究所地缘政治中心和数字地缘政治研究员帕乔特在接受解放报访谈时强调了这款新产品的宣示效应。他认为这项创新虽然没有开创技术创举，却凸显了中国的工程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了其形象和影响力。帕乔特指出，这款机器人目前尚不完善，还处于测试阶段。另外，它并非完全由其创始人独自构建，而应是不同人工智能模型的组合，从而成为试图采用美国技术与美国巨头展开竞争的模型之一。这位专家表示，通过现有模型的优化形式创建的模型并不构成技术革命。但是媒体效应不容忽视，对普通大众来说，舆论最为重要。例如深度求索一问世便尽人皆知，包括那些并不太了解人工智能的人在内。在谈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问题时，帕乔特指出，美国正在全力发展人工智能，计划在未来四年投入$5000亿的星际之门计划便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方面也不甘落后，一年多来，中国一直依靠开源战略来对抗相对封闭的美国生态系统，使用工程软实力吸引更多人才，并通过开放其模式为新兴国家建立自己的产业提供方便，大大增强了其在政治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法国专家分析到，中美两大巨头纷纷投巨资压住人工智能的研发，除了表面上的竞争之外，也涉及军事。在美国管理团队加大冒险，中国不断强化对台立场之际，他们更为感兴趣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帕乔特最后指出，这场竞争的最终结果究竟是法西斯式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占据上风，还是受到独裁政权控制的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愿景的中国取胜，尚有待观望。 此外，十四下报常驻日本和东南亚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揭示了日本社会深受人口老龄化困扰的情况。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是该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尽力应对的巨大社会和政治挑战。历届政府均未能遏制这种不可避免的人口下降趋势。随着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日本社会面临诸多问题，低生育率、低养老金以及劳动力的短缺，导致数百万日本人被迫工作到70岁以上。如今1亿2400万日本人口中，近 30% 的人的年龄超过65岁，至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40%。 统计数字显示，在3600万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1000万人仍在工作，而且工作条件往往十分艰苦。而正是年龄在70岁上下的这一代人，用血水和汗水重建了被战争摧毁的日本，将其建设为全球经济强国。十字架报记者不无苦涩地写道，日本人并不像我们所常常听到的那样热爱工作，只是他们别无选择。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聚焦台海。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香港南华早报3月10号引述多名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4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都将对方到访视为外交胜利。据透露，中美的讨论倾向于让两国元首在4月会面，但尚未确定具体日期。如果两人确实在4月会面，习近平将会在5月访问莫斯科，会见普京前先与特朗普会面，亦将与较早前的报道吻合。特朗普曾经说过，希望在上日百日内造访北京，4月的档期正值他就任总统百日之限。就在外界热议此消息之际，台湾的舆情注意到，习近平在刚结束的两会期间，并未通过参与团组讨论方式发表涉台言论。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希望先与特朗普谈从美中关系的大架构处理涉台议题，甚至有人推测，不排除习近平与特朗普可能就台湾议题达成大交易，例如谈判中美第四公报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国际关注的台海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接受美媒 CNBC 专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在他任内攻击台湾一事很有信心。他说，特朗普总统有信心习主席不会在他的总统任内采取那样的行动。这是贝森特在回答有关他是否认为中国会攻击台湾的提问时所做的回应。与此同时，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末报道，美国情报官员曾在2022年表示，习近平已指示解放军要在2027年之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他们同时强调，这并不代表2027年就是开战的最后期限。对于贝森特的说法是否基于美国的最新情报，白宫对此没有评论。另外，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上将在回应《金融时报》提问时说，解放军他们在台湾外围采取的进攻性动作并不是他们所称的演习，而是为了用武力统一台湾所做的演练。台湾方面因为担忧特朗普对乌克兰的立场可能暗示美国数十年来对台湾的支持将会减弱，美国财长贝森特前述关于中国和台湾的言论自然引起了关注。美中关系在拜登时期因为多项安全相关议题上意见相左而紧张，但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美中之间的紧张情势主要围绕在贸易领域，两国正为关税问题互相交锋。不止中国，正因为特朗普心心念念贸易问题，再次启动美国优先政策， 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可能成为眼中钉。国防合作固然是美台关系的重要支柱，特朗普第一任期批准超过150亿美元对台军售，包括 F-16V 战斗机和 MEART 坦克等主要防御项目，但特朗普很可能将军售单纯视为交易以及抵消双方贸易不平衡的工具，而非安全保证。果然，我们看到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3月3日在白宫宣布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那时在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如果中国决定孤立或决定拿下台湾，台积电宣布的扩大投资可否最小化美国在芯片上所受到的冲击？特朗普回应，我不会说最小化美国在芯片上的冲击，因为中国侵台显然是灾难性事件，但有了这项投资，至少可以让美国在这项非常重要的产业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会在美国本土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一旦台湾真的发生什么事，会有非常大的冲击。不过美联社等多家媒体都略过了特朗普回应这个提问的最后一句话，那就是一旦台湾真的发生什么事，会有非常大的冲击。事实上，像许多媒体所说的那样，特朗普在应答里依然没有给台湾坚定的承诺。不过，如果对照特朗普团队与乌克兰的谈判，却看到十分相似的逻辑，也就是当美国拥有了经济利益，保护效果自然也就会随之而来。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举世瞩目的格陵兰岛立法选举的结果今天初步揭晓，由因纽特党派组成的重视环境的政党联盟的得票率退居第三，支持独立的民主党的得票率位居第一，而要求立即独立并且愿意与美国合作的民粹党派纳莱拉克党的得票率位居第二。最终的选举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新政府如何阻隔，都将必须面对一起对格陵兰岛的前途影响重大的诉讼案，那就是中资控股澳大利亚矿业集团要求索赔超过115亿美元的赔偿案，该金额相当于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我们知道格陵兰岛矿产资源丰富，在全球首屈一指，按照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说法，格陵兰岛拥有全球最大的未开发的稀土金属矿藏，而随着全球的暖化和冰川的融化，格陵兰岛上的大量的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下降，同时前往格陵兰岛的海上交通也变得更加便利，这就使得格陵兰岛的投资价值越来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提出了要收购该岛，中国的矿产集团也早已对该岛摩拳擦掌，中资通过澳大利亚格陵兰岛矿产公司在格陵兰岛南部的克瓦勒湾进行矿产开发。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格陵兰矿产公司就开始在当地开发油等矿产，之后又重点转向开发稀土项目。今天这家公司的名字叫澳洲能源转型矿业公司，而该公司最大的股东正是中国国内上市的公司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中国盛和资源公司以462万澳元的价格认购了这家澳洲公司 12.5% 的股权，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据报道，根据协议，盛和资源公司可以选择收购不超过 60% 的项目权益。不过，中资矿业集团同当地政府达成可以开发37年的矿产开发协议，却被2021年新当选的政府推翻。当年的立法选举几乎就是一场支持与反对开采矿业的公投，重视环保的因纽特人共同体党获得了 经四成选民的支持，拿下国会最多议席。共组成联合政府的纳雷拉克党，也就是今天得票位居第二的党派，当时也反对开采。他们表示，格陵兰人并不是不想开采，而是不接受肮脏的开采。评论曾经指出，纳雷拉克党暗指的就是中国最想染指的稀土已有项目。不过三年之后，2023年7月19日，澳大利亚矿业集团却向格陵兰岛提出起诉，要求恢复矿业开产，否则将必须支付115亿美元的赔偿费。这115亿美元的索赔金额是基于该矿75亿美元的价值，再加上40亿美元的利息而得出的。澳大利亚矿业集团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将此案递交仲裁。该机制是贸易协定中曾经鲜为人知的一条条款，但如今却成为国际法中一个利润丰厚的领域。投资者以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是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中存在的功绩，它由世界银行控制，总部设在华盛顿，其目的是要保护在其他国家投资的企业免遭投资国政府的腐败和盗窃。不过今天该诉讼机制却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起诉那些为实现气候目标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而制定环境法的政府。英国卫报就曾经对该诉讼机制进行了调查统计，调查分析了1400多起案例，揭示了各国政府向化石燃料公司共支付了840亿美元的赔偿费。比如说2015年意大利以环保为由禁止在其海岸线12英里范围内进行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因此总部位于英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洛克豪普公司就不得不停止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油田的勘探作业。这曾经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是全球首个海上七井项目。英国公司提诉仲裁机构之后获得了 1.9 亿欧元的损失赔偿。意大利政府今天仍在努力试图撤销该决定，目前尚未支付任何款项。挪威奥斯洛大学公法教授马尔科姆·兰福德教授就澳洲矿业集团对格陵兰岛的巨额索赔向英国卫报表示，潜在的损失的数额是一个未知数。他说，投资者的索赔并不牵强，因为一些法庭已经判决对采矿和类似的项目判处天文数字般的高额赔偿。不过很明显，本案中的巨额索赔的目的是旨在迫使格陵兰人改变主意，允许采矿。加拿大皇后大学副教授凯拉·基恩哈拉也就此表示，虽然需要迅速转向清洁能源，但当地社区和政府仍应该有权拒绝威胁生态系统或对人类健康和福祉造成不可接受风险的采矿项目。澳洲矿业集团针对格陵兰岛的仲裁案于2022年启动，由于在程序上的长期分歧进展缓慢，今年夏天仲裁员将决定是否应该受理此案。听众朋友，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格陵兰岛选举以中资控股矿业集团诉讼案。本次节目是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今天他要专访的是台湾的时装设计师以及艺术家 Sophie 红女士，欢迎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我现在呢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附近的巴雷花亚的皇家公园，和一位来自台北的设计师洪丽芬 Sophie Hong 谈谈她在巴黎最近的一次展览。洪丽芬的工作呢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她的服装的材料用了大量的真丝的香云纱，这是一项有传承的传统工艺。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古老的工艺怎么样和当代的风格结合起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那今天我就请 设计家洪丽芬 Sophie Hong 来和我们谈谈她的工作。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展览呢，我在巴厘瓦亚这边展出。这个空间呢，我希望介绍就是这个传统这个香云纱这个工艺如何应用到现代的生活里头来。所以呢，从我们原有的胚的颜色，然后做成那么多色彩缤纷的，从咖啡到红棕到所有你主持人看到这些颜色哦，真的是我想每一个大学就是每一个方块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多么的不一样，多么的特别哦。那服装上面呢，你看我加了一点点滚边，它的宽它的窄它的联系在中间，不是一条就这样滚，它有那么多段落，偶尔加一段这个红色的丝绒，或者是另外一段黑色的，还有我经过处理颜色的这些其他颜色的布料，它在一层两层甚至三层四层这样加上来，它变化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布料用作画的方式来解释我的作品，可是衣服呢它是用那么实穿，你只要配上一个牛仔裤啊，哦，搭一个长裙短裙，男生女生他可以很中性的去搭这些服装，他应该应用到现代的生活里头来，可是他有这些质感。
香云纱是离我们已经比较遥远的一种工艺，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的广东福建那一带还大量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胡同里的大户人家有时候穿着马褂或者是长袍的时候还喜欢用一些香云纱。那在南方福建广东一带，一到夏天那些大户人家的夫人们也都穿着香云纱。那这种材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当然这个工艺最重要就是它是纯丝的材料，我用100%的丝绸哦。那它对这个工艺，就是它在做染色的时候，它的饱和度是最容易达到那个效果的。所以我经过我处理的东西出来的这些材质，就是100%的丝。对，我不像一般的大家用就是混合的布料蚕丝 polyester 下去。那我希望达到它的精准度，可以达到最高最饱和最漂亮的一个呈现。
传统的香云纱是要在泥土的，传说中是河里的泥在这个纱面上要覆盖过的，是吗？
是啊，早期是做好的，因为太阳固色，把这个鼠粮的汁哦，他把布白胚布铺在草皮上让太阳来固色。那因为鼠粮的汁它就像我们在做泼墨画一样，你在画画的时候你的墨的浓厚匀薄哦，它就给你颜色就不一样呈现出来。那之后呢，经过几个礼拜的工作时候之后，它的颜色深浅呈现出来了。那我们要过年要在清晨就是太阳还没出来之前，把这个河里面的泥土涂抹在上面，用马的尾巴做的扫把涂在上面，就像我们在写书法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在做工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在做创作的一个过程。
什么样的眼睛看到什么样的事物，那在中国南方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它是一种晾晒的一个方式。那么这种晾晒的方式呢，让我想起了福建的人，比方说他们做一个桂圆干或者做橄榄，都是要放在阳光下，放在地上去晾晒。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作坊或者制法，一种工作的方法，就是要这样做才会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可是呢，听你讲出来的，你是从一个在西方怎么做现代化的一个方法 来透视他们的这个古法的制作，所以就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古法到了你的一个作画的一个思维里去了。
做这个东西你要有阳光有水有充分的这些就是空间哦，然后我觉得很重要是你有这个爱心，因为除了这些资源之外，你只要没有爱心，你好好去运用它，你很快就把这资源就是浪费掉了。所以呢，从这个我学习服装设计的这些专业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现代人，我们在谈如何去爱地球，如何环保，那我觉得我付诸行动，把它真的执行在我的工作里头，我第一个考虑到了，我是不是会照顾我们的环境，我会不会就是爱惜我们的资源，再加上呢，这些手工艺家们，他们有的这些智慧，我们要如何去保存它，那这个布料做好，它是一个第一个 etap， 就是很基本的东西，你怎么把它转化成现代人可以穿的，我想是现在我们做一个设计，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然后它怎么应用到生活，让它很得体的呈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适当的时间地点，适合的身份，你怎么去穿它去用它，这个又是后半段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我们面前有这一款 hob， 也可以叫连衣裙，也可以叫洋装，它呢让我看起来是有一个褶皱，这种褶皱呢和20世纪初法国的 Madame Gray 的那个褶皱呢还不完全一样，像压出来的一样。
哦，它是缝制的。
哦，是缝制。
对，我觉得我们了解我们的环境，除了有这些材质有这些布料，可是我们没人要工作啊，对不对？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家，每个人负责不一样的，就像你工啊，我们要缝啊，要缝啊。
所以它这个 pli 那个褶皱都是缝出来的，
是缝下来，所以我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我留下白色的线头，你看我要用力抽让它皱在一起，所以这个最后当然我还有 红色的线头点缀，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符号。你虽然说前面工艺家做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做了颜色，我染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有时间的过程，你知道让它固定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丝是不容易这样固这些褶子的，不是像 polyester， 所以在做创作的时候，创作的过程你要很聪慧的很聪明的去决定我要怎么去呈现我要的东西，可能做到半途我觉得它是坏掉的，那么硬我怎么去穿它可是我就把它应用出来了，它就是一个作品啊。
所以它整个的颜色就像一个蟒蛇皮的这样一个颜色，是一个褐色的，然后呢花纹呢是黑色的，一个黑的纹理在一个有褶皱的蟒蛇皮或者是土色的这么一个底子上，这个连衣裙看起来非常的纤细，但是呢因为有这个褶皱可以知道它可以撑开的，那边上呢有红白相间的针脚的大针脚的这种展示，
对，那些我故意让他留下来，知道这个是手工下去做的，我要很清楚展示这些东西。
那像这样的一件设计，一个无袖的连衣裙，你觉得在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人在穿？
这个有很多用途。第一个，我可以像他把它当成像一个 object， 像一个雕塑一样，大家看得清楚，从直硬的东西、皱褶的东西，到下面是有波浪、有滚这些边东西，然后有这些小细节，这是就是像一个在制作的一个个历史，我要叙述这个故事，每一个成品、每一个作品，它就是有故事性的，不是布料拿过来有皱褶我车一车就这样子，大家看得到这个细节，穿在身上身材你可以很不一样的去呈现它，或者它可以就是披在身上，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披肩或是什么这样子雕塑，布的雕塑。
好，谢谢苏菲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今天向您介绍了苏菲轰和他的香云纱。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编播的今日体育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女性体操运动服的革命，法国批准在比赛当中可以穿短裤。主要由男性决策制定者规定的女性服装标准有了一些变化。法国体操联合会近期宣布允许其女性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裸露大腿的紧身短衣外面再穿一层短裤。长期以来，对于女子体操运动员来说，如果在比赛当中不穿裸露大腿的紧身短衣，而是穿上类似于男性运动员所穿的短裤，就会被扣掉 0.3 分。而 0.3 分对于他们是否能登上领奖台至关重要。这种紧身短衣可以是长袖的、短袖的，也可以是无袖的，衣料从身体的肩部覆盖到双腿之间的胯部。一些运动员抱怨认为，体操运动当中肢体活动的幅度较大，运动员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技巧来固定其紧身衣。法国体操联合会于2025年的1月20日做出了一项改革，宣布所有被要求穿着紧身低胸短衣的运动员都可以在这层短衣之外再穿上一件短裤，但是短裤的长度从裤裆开始计算不得超过10厘米。这一项改革涉及到艺术体操、技巧运动和竞技体操。长期以来，女性运动员的正式比赛服装有别于男性，由男性决策者制定的女性比赛服装虽然强调所谓的美学标准，而非功能性和运动员的舒适程度，但并没有引发过大范围的争议。直到2021年，德国代表团的体操运动员一次集体性抗议引发了世界性的轰动。这些运动员们穿着全身套装参加了欧洲锦标赛和接下来的东京奥运会。这种全身套装虽然当时的确是被允许的，但普遍被认为是教学用服，且在事实上从没有出现在真正的比赛场地上过。德国体操运动员伊丽莎白·塞茨当时解释说，我们想要通过此举表明每一位女性、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能够决定自己想穿什么。自从德国女性运动员的这次集体性事件，世界范围内其他运动员也开始效仿。在各个级别的比赛当中，运动员们身穿长衣已经不再罕见。无独有偶，沙滩运动也正在改变着规则。在沙滩运动当中，传统来讲，女性选手必须穿着低胸的特定服装。此前，沙滩排球比赛只允许女性运动员身着比基尼或连体泳衣，从腰部往下开始计算，衣料长度不得超过7厘米。2012年，沙滩排球比赛修改了规则，运动员们可以穿着更加遮盖身体的短裤，以及长袖或短袖衣服。对于这类改革相关的女性运动员来说，这不仅可以提高她们参赛时的舒适程度，也是拒绝将女性的身体过度性感化的态度的一部分。世界报引述一项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沙滩排球电视转播的研究称，在比赛期间播出的电视镜头当中，有 17% 的画面是运动员臀部的特写， 20% 是胸部的特写。除了体操和沙滩排球，沙滩手球也正在改革，而这得益于挪威队在2021年欧洲锦标赛期间的做法。在此之前，女性沙滩手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只能穿比基尼，比基尼下身的衣料长度最长为10厘米。在挪威国家联合会的支持下，当年的挪威女性选手们穿着骑行短裤和背心参加了比赛，轰动一时。但是这些运动员们因为违反了规则，因穿着不当被罚款1500欧元。不过，在挪威女性沙滩手球运动员的这一次集体抗议之下，超过60000份签名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国际沙滩手球联合会最终放宽了规定，现在允许其女性运动员穿短裤和背心参赛。 另外，在网球运动当中，女性的服装一直都是非常固定的。自1884年开始，女性选手只能穿一种服装，那就是短裙，里面穿短裤。短裤的唯一颜色就是白色。为了回应参赛者多年以来提出的关于在月经期间出现不适的风险，从而降低运动表现的担心，赛事管理部门于2023年第一次批准允许运动员们穿着黑色的短裤参赛。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女性体操运动服的革命，法国近期批准在比赛当中可以穿短裤。我是妮楠，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在稍后的法语教学课之后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请您收听我们的法语系列教学课程 Affaire du G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的第52课。祝您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L'Affaire du Goffret 52e
我和安娜相处得很好，娜佳的那些录音使她很有兴趣。
Lucas, je peux écouter les mini disques? C'est bien.
Bon, d'accord.
Une baguette pas trop cuite. Je veux quoi comme bonbon, chérie?
La boulangerie. Qu'est-ce que tu veux?
Je veux des tagadas.
Bonjour Nadia, qu'est-ce que c'est? Un microphone? Vous faites un reportage?
C'est pour mes souvenirs du quartier.
Et pour le goûter?
Deux pains en chocolat et des tagadas pour la petite.
Mais la petite, ça doit être Gaëlle.
Tagada? Qu'est-ce que c'est?
Oh, des fraises tagada, c'est des bonbons.
Mais qui est Gaëlle?
C'est la fille de ma sœur de l'hôtel Montmartre. Je suis sa tante.Nadia la sortait le mercredi.
Nadia la sortait?
Oui, Nadia allait au cinéma, au parc, avec Gaëlle.
Ah oui.
Gaëlle était ici pour les vacances. Mais avec toute cette affaire, ça n'était pas drôle.
J'étais en vacances avec Nadia à Marseille. Mais c'était pas drôle.
Oui, Lucas, il faut aller à la banque. L'argent. Voilà la banque. Bon, je vais chercher l'argent. Tu m'attends, hein?
D'accord. Ah, X-Don-Tu-Quanti, ça me chie, on check Titi. Introduisez votre carte. Oh, au fond, je vous signe un carte. Composez votre code confidentiel. Votre mima, code. Genre, validez. Genre, quand, Liu Shou Yuan, c'est ça. Eh, tiens, c'est là?
Mais monsieur, pardon, il faut reprendre votre carte.
Oh, merci madame.
Lucas, ça y est, j'ai l'argent. On va le donner tout de suite au commissaire Jeannet. Prenons un taxi. Lucas, ça y est, j'ai l'argent. On va le donner tout de suite au commissaire Jeannet. Prenons un taxi.
Aïe, 还是这些代词。我们把钱去交给Jeannet警长。D'accord, on va le lui donner. Taxi!
Nadia a contacté le réseau pour acheter. Enfin, c'est ce qu'il passe.
因此，这些钱是警察的方案的一部分。警察局和艺术中心和博物馆合作，为了收回那个首饰箱，他们还需要我的帮助。
Oui, l'annonce c'est nous, la police, pour attraper les voleurs en flagrant délit.
原来如此，钱。计划。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Notre secret.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